朋友，你在收听的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开地牧师，为你讲解圣经真理，帮助你更好地认识神和相信神，并能传讲主耶稣的福音。
主归回的信息也特别是要从哈该书的信息，这已经到了第四讲。那我们真的要读的圣经里面，可能各位会吓一跳，在我们的周报里面怎么看今天要读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四章，一直读到第五章第二节，这么多的圣经。我想所以不是我们读经的部分不是在主日聚会讲到之前的一个节目、一个仪式，而是这一篇的信息，它的出源在这个地方，那是我们需要事先事后预习或者复习熟读神的话语。那在读经之前，各位可以看到这张很熟悉的图画，那个红的路线。是所谓的被掳归回被掳的时候，有如果说大的是主前606年，那这张图上面是605年啊等等，那但是没有关系，还有主前597年，还有586年，都是主前他们被掳到哪里呢？掳到现在的伊拉克，也就是在提格里斯跟幼发拉底河那边米索普大米的那个地方，是两次或者三，如果连597都算在里面，三次。那之后呢，各位可以看到有个绿的线是往回头走，那这边是说到是他们从这个回他们索多玛伯跟这个索多巴伯跟约书亚带领他们回来。归回的是537年或者主前536年，那这一张图画盼望能够记得清清楚楚。那这个地方在现在的伊拉克，现在的犹太地，犹大地，如果有以色列，如果你再往上面看那个黄颜色的那一块，就是小亚细亚，现在的土耳其在左上角的土耳其。那我们今天要读的圣经很多但是我们等等但是我等等会带跟师母带的全体弟兄姐妹一起来读。那这个主题叫做呼召与挑战。那如果各位记得我们在讲腓立比书的时候，也有一篇道叫做异象与挑战。这个意思非常的像。是保罗当年在 Troy 在特罗亚那边看见马其顿的异象之后，他们同工团就响应，之后觉得是圣灵带他们到欧洲，一跨一小步变成一大步，跨到欧洲，也是欧洲的当时的马其顿省马其顿省现在的希腊。那这个他们跨过去之后，照我们来看，神有这样的感动，有这样的带领，那一定是有大的工作要兴起。但是他们在头一站，就在腓立比，就是腓立比，就碰见艰难，而且下了牢。那今天我们要讲被掳后的时候，要复习以前的，就是他们这一班被掳之后70年之后。那按照先知的预言，他们竟然神迹式的开放，让这个古列王波斯王的第一个皇帝或者塞鲁士Cyrus 放他们回去。他们将近的5万人49,897人，他们就高高兴兴唱的诗歌，顺着幼发拉底河，他们就回去归回。那我们上次讲到他们归回 他们就准备是要建造圣殿，这是他们的使命，是他们使命。那在他们建造圣殿的之前，我们上一次在这个感恩节的主日，各位记得我借用感恩节的喜乐讲到他们在建圣殿，在把根基打好之前，他们就先筑坛献祭。我盼望在那一个筑坛献祭的里面，他们的欢喜他们的梦想成真他们的欢喜，那他们在那边过的庆祝，跟我们在美国的这个感恩节的那种团圆的那种喜乐，把它连在一起。那但是呢，今天忽然间，这个不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忽然间急转直下，马上面对的不是哦，马上就新宫，但是呢，以下有五张的幻灯我要带弟兄姐妹师母带着姐妹，我带着弟兄，我们一起来朗诵好不好？但在这个之前呢，我给你们看几张的照片这一道大的墙是什么呢？可惜现在听不见你们回应哈，这是耶路撒冷的哭墙那耶路撒冷的哭墙，那这底下怎么这么多人呢？是以色列人在每年什么时候呢？他们要到这哭墙的前面，在那边是一个他们过年，也是他们的 Yom Kippur 那是 Day of Atonement， 就是赎罪日赎罪日。那七月但是你们看看他们穿的衣服像不像我们Florida 的七月呢？ Florida 的七月大概要比这个热得多那所以请你们有个印象，这是他们在Yom Kippur 的时候，是犹太人的新年像我们的中国人的春节，但是他们的新年，犹太人的新年是在七月，好奇怪好奇怪。那在的七月，其实就是他们的七月十日那天是 Yom Kippur。 那如果你在现在在美国的月历上，你可能都会找到这一天是哪一天。我记得在上一篇道我们讲到他们回去做过祝棚节的时候，我给弟兄姐妹有一个家庭作业，不晓得有多少用功的人用功过要知道今年犹太人他们的祝棚节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时候。可惜呢，你们现在都变成哑巴了，对不起，把麦克风都关掉。如果有人知道，请大声告诉我们好不好？好，大家交白卷可能有人是很谦虚，我知道我们这个基督徒很谦虚，知道也不讲但是等等你们会知道。那这是他们在赎罪日的时候，是过新年的时候的第十天，他们要聚到耶路撒冷的哭墙面前一起来赎罪那到底今天是我们的阳历什么时候呢？那这个祝棚节我现在来讲一下那我们上次已经看过了，祝棚节在利未记23章34节，那34节到49节整个都有记载祝棚节。那如果要知道祝棚节呢，我们就要了解犹太人的年历是跟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农历又不一样他们犹太历呢，七月叫做 Month of Tishri， 提虚瑞月提虚瑞月，那是犹太人的大月大月，因为他们要过年，所以在七月一号就是大年初一，他们是七月初一。那如果你看在美国呢，有犹太历的这个月历上面，那一天叫 Rosh Hashanah 是他们的，是今年的9月19号，是今年2020年我们的阳历我们在美国用的阳历的9月19号，所以你就知道是犹太人的七月，是我们在这儿的九月中 九月中，有些时候他们会比较晚，甚至于到十月初都有可能。记得这个犹太人的大月是 month of Tishri， 那也到了初十的时候，就是刚刚我们看见的，是 Yom Kippur， 是他们的赎罪日，也就是今年我们的9月28号，这个挂壶的是阳历的今年啊，是9月28号。那再下来一个重要的日子，就是各位你们知道不知道他们的祝棚节是7月几号啊？是犹太人7月几号啊？哎呀，你们都还给我了哈，都还给我了。上次我们讲到祝棚节在利未记的23章里面说7月15号，七月犹太人的犹太历的7月15号，那也就是今年我们的10月3号到11号这一个礼拜叫做祝棚节。如果你在犹太地以色列的话，你会看见他们大家都住在棚子里面，像上次我给各位的照片啊，各位的照片。所以你记得啊，那你说牧师要研究这么多的日子干什么呢？如果你要了解，你要了解哈该书，这个日子是重要的不得了啊，重要的不得了。那我们读到这个啊，读到他们被掳归回，在以斯拉记的被掳归回，那是祖前这个啊、他们啊、他们归回的时候，应该是536年，祖前536年，他们来过祝棚节。我们看见他们的记载。那我们上次呢，在讲到这个祝棚节，讲到他们这个筑坛的日子那一篇道的时候，我们把以斯拉记的3章讲到1到6节，我不重复，但是中间点一两个点啊。我们今天要看3章、4章、5章，所以有很多的经节，但是呢，我不会那么残忍啊，让你们啊、读那么多，读完了也记不起来啊。那但是我第三章第1到第6节上讲过，但是我特别用黄啊、用绿颜色的字给你们看。到了七月是什么月呢？是提须瑞月啊 ，month of Tishri， 是他们的大月。那他们就众人如同一人，带着他们的领袖是这个约书亚或者约书亚，最后还有所罗巴伯是省长啊，约书亚是祭司长，就跟他们弟兄就筑坛，这是我们上次都讲过。到3节，他们在原有的根基上筑坛，底下绿颜色。我们上次读的时候，你可能都没有注意。他说：“因惧怕邻国的民，因惧怕邻国的民，他们怕谁呢？”他英文说 ：“Despite their fear of the peoples around them， 他们附近的人。”那中文是说“因为”，英文那个地方说“虽然”。虽然他们惧怕，他们在他们的头一个祝棚节的时候，他们筑坛啊。那所以到这个时候，我们上次从1到6节的讲过，他们就守祝棚节了。那请问为什么要祝棚呢？他们的七月，请你记得，他们过年是在他们的七月，也就是我们这边的9月跟10月，为什么？你再去想一想，他们不是夏天的，他们的七月是他们的什么？他们的秋天。所以犹太人是秋天过新年，过他们的 Rosh Hashanah。我这边写 JNY 是 Jewish 的 New Year Day。所以如果我们在我们在我们的工在我们做事工作的单位的同事犹太人，他们那几天他们不会来上班的，他们一定不来上班的。我以前在纽约新泽西州那边我们的学校怎么搞的？犹太人过节，我们的教授一律不来，因为后来我才知道，在那一带里面一大堆的犹太人是不管你国家美国放不放假。他们到他们的节日，他们是一定不来的， 因为他们要庆祝，他们要庆祝，所以他们的七月 是很重要。那所以请你记得，在以斯拉记的第三章这边的记载是就是他们的秋天，而且我们记载他们在过祝棚节的时候是耶和华殿的根基还没有立定，他们先来过祝棚节。亲爱的弟兄姊妹，刚刚那些日子，如果你上网去查一下，我刚刚列出来是阳历的几月几号，那十月九月十九号十月初啊这些日子，如果你看比较仔细的在阳历的记载，他说九月十九号 ,sundown, 就是在落日的时候，在太阳下山的时候，请你记得哈，我们现在礼拜天早晨，我们说啊早上起来今天又是礼拜天，犹太人哈是从昨天晚上太阳下山，很有趣，犹太人是太阳下山的时候为一天的开始，所以他们是在礼拜五的晚上，礼拜五的傍晚太阳下山，他们就开始他们每一个礼拜 的安息日。那他们的七月一日事实上在六月的最后一天太阳下山，所以他们会说，你会在阳历的日历上面会在 Rosh Hashanah 开始于九月十八号的太阳下山的时候，这个犹太人的算一天的开始是以这个是日落而不是以日出。那有人说是创世纪，你记得第一天神的创造是什么？他说有晚上有早晨，这是第一日。第二天神的创造是什么？最后他说有晚上有早晨。犹太人整个从创世纪一直到现在，他们的每一天的开始是我们说昨天晚上吃晚饭太阳下山的时候他们开始。好，所以他们的祝棚节也是从傍晚开始。那从他那年，他们也就是他们刚回来那一年，是波斯王古列叫塞鲁士的元年，也就是主前536年。好，到了这边呢，我们已经把上次的复习讲完了，以下有五章的幻灯片，好不好请弟兄们跟我读头一章中间打点的我们就跳过，中间打夸弧的那是我加进去的，所以我们不要念，好不好？那第二章呢，就请师母，每人师母呢带着姐妹来朗诵，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朗诵，到了以斯拉记的第三章第八节，一起来，弟兄们，百姓到了耶路撒冷神殿的地方。第二年二月，撒拉铁的儿子所罗巴伯、约撒达的儿子耶稣亚和其余的弟兄，就是祭司、利未人，并一切被掳归回耶路撒冷的人，都兴工建造，又派利未人从20岁以外的督理建造耶和华殿的工作。于是犹大的后裔都一同起来督理在神殿做工的人。请姐妹来。
匠人立耶和华殿根基的时候，祭司揭穿礼服吹号，亚撒的子孙利未人敲拔，照以色列王大卫所定的例，都站着赞美耶和华。他们彼此唱和，赞美称谢耶和华，说他本为善，他向以色列人永发慈爱。他们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众民大声呼喊，因耶和华殿的根基已经立定。
我们还要继续，但是请你记得，这是他们第二年把耶和华殿的根基打好的时候，他们所的庆祝跟欢喜。我们接着弟兄来。然而有许多祭司、利未人、族长，就是见过旧殿的老年人，现在亲眼看见立这殿的根基，便大声的哭嚎， 也有许多人大声欢呼，甚至百姓不能分辨欢呼的声音和哭嚎的声音，因为众人大声呼喊，声音听到远处。姊妹们，
犹大和便雅悯的敌人听说被掳归回的人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就去见所罗巴伯和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请容我们与你们一同建造，因为我们寻求你们的神，与你们一样，自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司神。
弟兄，我们一起来。但所罗巴伯、耶稣亚和其余以色列的族长对他们说，我们建造神的殿与你们无干，我们自己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神协力建造，是照波斯王古列所吩咐的。那地的民就在犹太人建造的时候使他们的手发软，扰乱他们。我们再有点祷告。主，当我们借着当年文士以斯拉的这一段历史的记载，我们看见那个情感的激动，那种心情跟他们的动作，但是好景不长，马上就带来的挑战，而且这个挑战带来的结果是他们十五六年的失败与放松。主，我们就仰望你，在我们还没有讲哈该书之前，这段的历史，求你今天来震动我们的心，让我们看见原来有感动也不见得是平步青云，我们有呼召也不代表工作成功。主，当你每一次呼召你的子民的时候，你随后的征战就跟着来，因为 no pain no gain， 没有痛苦就没有生命。但愿神的儿女走十字架的道路，跟着你进窄门走窄路，让我们越早有这样的认知，我们就不会失败，我们就继续的行在你的旨意里面。愿今天早晨你这样的与我们同在，与你自己的话语同在。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你可能会问，牧师不是要讲这个哈该书吗？哈该书一共只有两章圣经，有五篇信息在里面，你怎么讲来讲去还在这边以斯拉记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以斯拉是一个文士，以斯拉是一个祭司，以斯拉是一个被后世称为摩西第二 The Second Moses 的一位人士。你原谅我说以斯拉是我的英雄。那以斯拉不光是在宗教他的对犹太教的信仰上的贡献，同时在这边你看见以斯拉一到五章里面，以斯拉也是一个 historian， 就是什么叫 historian， 他是一个历史家，是一个历史家。我在以前的教会有一位牧师，他的师母啊，是当代中国教会华人教会在北美的出名的 historian， 连 Hudson Taylor 戴德森他们戴家这个 Taylor 家啊，五六代，他们写到这个戴德森牧师的家族的传记，都请他叫做陈一平师母啊。那他是非常非常专一的历史学家，他是台大历史系，台湾大学历史系毕业以后呢，到了华神也是专门修宗教历史的。 那跟他在一起服侍了八年，那他先生呢很幽默啊，讲话很好玩的一个人。那但是呢，每次我们聚会呢，尤其我在讲到，我就看见这个张师母呢在底下拿个小本子在记，我都很紧张的，因为啊，不管如何，历史家写下来的就是盖棺论定，你懂我意思啊？但是当我看见这个陈一平师母他做学问的方法，我就非常的放心，他是一个史家，绝对不会，他是对今天的所谓的假新闻，他是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到底前因后果，他不会随便乱写的。一个真正的历史学家，他是可以为他的记载可以被上命，他都可以。所以最重要的是忠实，而不是影响别人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记得以斯拉，如果没有以斯拉这一段的记载，我们读先知书的时候就好像无的放矢，不晓得他们在讲什么。所以我花了四讲，连今天在内，花了四讲来讲到哈该书的背景，也就是哈该书、撒加利亚书、马拉基书的背景。好，我们现在开始要这个祝棚节已经过了，那之后呢，他们就到了第二年，也就是祖前的535年，也就是波斯王的古列王塞鲁士王的第二年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当你们读的时候，怎么会那么清楚祖前哪一年呢？因为这些古近东的波斯王、巴比伦王，还他们这个等等，他们的王朝跟他们的记录啊，有时刻在石头上的这些记录，都能够让历史学家查出是祖前多少年啊。所以是那中间有的时候可能是年底年初，所以中间好像我536年啊，怎么是535年啊，中间好像会差一年啊，但是那个很可能是在年底年初，跟我们中国人的春节一样啊，到底是哪一年，那春节不是1月1号，是我们初一大年初一，不是阳历的1月1号，这个是有原因的。好，那我们现在要看以斯拉记第四章到第五章第二节，这边就说到，我特别用蓝颜色的字啊，跟黄颜色的字来标出不同的人啊。那这边呢，所以犹大跟便雅悯这两个支派是他们被掳归回。将近50000人是从这两个支派啊，师母看见有个记载说，现在的以色列的犹太人就只有这两个支派，因为其他没有回来的，以后就在近东那一带跟别人血统信仰都掺在一起，所以基本上犹大支派跟便雅悯支派是这个被掳归回的，我们也说叫做渔民，或者叫做移民啊，叫 remnants 啊，移民或者渔民。那这我用蓝颜色、天蓝色呢，特别标出他们敌人是谁，他们是谁啊？那这些他们的这个敌人呢，在以斯拉记第四章就来到他们的面前，跟他们说呢，跟这个领导这个所罗巴伯的省长说呢，他跟他们的族长说。哎，让我们跟你们一起建造。哎呀，因为我们也寻求你们的神，跟你们一样啊。啊，我们从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上这地以来，我们常祭祀神。请各位注意哈，亚述帝国是在之前，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波斯王朝。他们被掳这70年前呢，是在巴比伦帝国、巴比伦王朝，在这个之前呢，是亚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 Assyrian 啊，叙利亚的王朝。所以这个地方就在我们讲约翰福音讲到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为什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 他这边这一句话就说，这一班河西的这一班的官长跟老百姓啊，也就是被掳归回的渔民的敌人仇敌啊，敌人，那他们说我们是亚述王以撒哈顿带我们到这地，是什么呢？我以前讲约翰福音，事实上啊，约翰福音啊，10月30号还有9月，这个杨威弟兄跟我都讲哈、啊，那也讲到这个撒玛利亚井边的妇人啊，为什么他们犹太人不跟他们不来往？因为当时亚述帝国他们的军事非常强，所以他们征服很大的版图，征服到一个地步，他们打下来的，他们没有办法控制，所以亚述王非常的凶狠，他就有一个绝招是什么呢？把他们征服的地方的老百姓，把他解地出境啊，之后呢，从其他地方的异族杂族就 import 啊，本地的驱逐出境，把别的地方就输进来啊，输进就进了，所以在这个撒玛利亚这个省，是犹太人中间诸省中间是血统跟信仰混杂的，所以犹太人跟他们是世仇啊，是世仇。所以呢，请你记得，在这个被掳归回的时候，这一班所谓的敌人，就是被亚述王这个牵进来的。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